不要怕，是我。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弟兄1961年4月14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布鲁明顿所传讲的信息 Be not afraid, it is I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414。那非常感谢赫尔曼弟兄，晚上好，朋友们。那今晚再次来到这里侍奉神，那真是很荣幸。我们要竭尽所能的来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主耶稣。那这个星期我们过得非常的愉快。那如果今晚有新来的人，我们正在举行一场老式的复兴。当我看到人们从这里的过道走下来，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并切切地寻求祈求神让他们更加与他同行，接受圣灵，那这表示一场复兴正在形成中。所以我们感谢神，为此非常非常的感谢神。我相信今晚主耶稣必丰丰富富地祝福我们。那我要你们记住明早的早餐会，那我想他已经取消了说只是给传道人及其妻子的限制，而是给凡愿意的。那早餐会将在学校场地的某处举行。早餐会后我马上要讲道，那在那里向你们传讲一个传福音的信息。那如果你可以在日程表上那找到时间，那因为是星期六，如果你可以顺便来探访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吃早餐听信息，我肯定会很高兴的。那接着星期六的晚上就是明晚，在正常的时间，我想明晚是7:30，那再次开始正常的聚会。那接着星期天的下午2点，我们期待着另一场为病人祷告的大的聚会。在星期天下午离开之前，那就在我们离开这城市之前，感谢你们邀请我回来。我相信若主愿意，有一天那我必会再次回来跟你们在一起度过一段荣耀的时光。那今晚我不想占用太多的时间，那每一晚我都这么说，我们会在大约10点或11点半离开，类似这样。但你们是这么好说话的会众，那我要因为今晚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当然每晚我们都为病人祷告了，那我想每晚都有。那我们可以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边得到美好而清晰的理解。那我要问，那你们是否可以保持敬畏，那对我全神贯注，因为坐在这里以及在底下的人们，如果他们不能得到从神而来的帮助，那他们很快就会离开我们的。那如果是你的妈妈躺在这担架上，那会怎么样呢？那如果是你父亲坐在这轮椅上，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是你的孩子躺在那儿，那会怎么样呢？那只要你可能不相信神的医治，那是因为你病还不够严重，那从未遇到过医生摇着他的头对你说下面就看神的了，我已经尽力了，那时你就会相信神的意志了。所以你记住经上写了这些的事，如果你在向上健康的日子弃绝他，当你的灾难临到时，他说我只会耻笑你。所以最好是当你健康精神正常的时候来认识他，与他同行，接受他，相信他的道，并向他来表达自己，最好是现在就认识的。当患难来临的时候，那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大家都当明白这一点，我不相信有任何人是神医这样的东西。那不管他是医生，那不管他是精神病的医生，不管他是什么，没有神医，只有一位医治者，就是神。 那我们有医生，有医疗机构，那有科学家在研制医药，那我们很感激这些，那些人在研究寻找某样东西来帮助人们减轻痛苦。那作为基督徒，我们若没有祷告神帮助他们，就不该让这一天结束。我认为这是一件真正的事，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行为，让男人女人们为那些人祷告，能够找到什么东西来帮助我们。因为如果是你病了，那会怎么样呢？瞧，你想有什么东西来帮助你。然后当有人到了一个地步，医生都对你无能为力了，我想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有一样权利，就是可以求告神。那圣经中记载的关于耶稣基督和早期使徒的事儿，是无可争辩的，他们凭信心行事医治病人。耶稣宣称他从未医治过病人，他说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行医治，我只照着他借着异象指示我的去做。那任何圣经学生都知道那是真的。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一生所行的神迹没有一件不是先看见父神指示他怎样行的异象，然后才做的，要不然他在圣经中所讲的事就是错的。因为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神的医治不是基于某些的情感，不是基于某个按手或某种奇怪的感觉或感情，它是基于对已经由耶稣基督在哥哥他为你完成之工作的信心。它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事。今晚在这儿的每一个生病和受痛苦的人，就神来说，你已经得医治了。啊，瞧，这里的每一个罪人也已经得救了，因为他已经在哥哥他完成了。那对这所学校的系主任还有教师来说，如果旧约旧的赎罪祭都包括了医治，而这是比旧的赎罪祭更好的赎罪祭，那在里边岂不更有更多的医治吗？圣经在以赛亚书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有人试图说，哦，那是应验在马太福音12章，主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来医治他们，那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说的话，他担当我们的疾病。那是赎罪祭被献上之前的一年零六个月。那如果那是真的，许多人在这里反对神的医治，那么赎罪祭生效前比生效后就拥有更多的能力了。所以你，那我可以指给任何人或任何圣经读者看，基督在哪里赐给他的教会，那不管那他是教会的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五旬节派，不管是什么，基督赐给他们能力去医治病人。那现在我请任何人、任何学生、任何圣经的学生或历史学家来指给我看，哪一节的经文说耶稣把他能力从教会收回去了，那告诉他们说他们再也没有能力了。他从未从教会中收回能力，教会害怕操练或者说实施基督告诉他们该去做的事。那对批评者来说，几年前那你可以做出评论，那现在我们有成千上万由医生、诊所、医院、全世界各地签署的声明，那绝对是瞎子、聋子、哑巴的那显著的神迹，死人复活，医生宣告他们死了，那都有签署的声明。所以那不信者的口该缄默了。那你不太 能够听到那样的话了，是吗？有什么可说的了？那那不仅仅属于五旬节派的人，也不是属于某个群体或某个人或某个来访的布道家的像我自己或罗伯茨先生或其他人，那那是给每一个信徒的，那不单是给牧师，也是给普通信徒的，那给任何从神的灵重生对于是有信心的男人女人，他有权利为别人祷告，也会有其他人所拥有的同样的果效随着。那都不是，我不是一个相信尼格拉主义的人，没有得到所有的那是征服普通信徒，把一切都放在牧师身上。他在普通信徒的里面，圣灵不只给牧师实习，也给普通的信徒实习。他在所有的普通信徒的里面，牧师只是我们中的一员。牧师的意思是牧人，意思是羊群的喂养者。那圣灵让监督看过羊群，掌管教会。那记住，如果拿撒勒人耶稣今晚站在讲台这里，穿着他给我的这套衣服，你们这里任何宝贵的会众来到他面前求他医治你，他也不能做了。那这似乎很奇怪，但他不能，因为他已经医治你了，你已经被赎了。瞧，他会说，如果你相信就已经得了医治。有人说，我得医治了，我上个星期得救了，伯南弟兄，我请你再说一遍。不，我十年前得救了。不，你是1900年前得救的，等基督死的时候他就解决了罪的问题。你怎么能够传讲魂的救恩而不传讲神的医治呢？因为疾病是罪的一个属性，在我们有罪之前我们没有疾病，疾病是因着罪而来的，也许不是你所做的事儿，而是你遗传的东西。今天在私人会面上，那里是你可以看到圣灵的地方，那今晚有男人女人坐在这儿，那甚至那今天圣灵一直追溯到他们的三代，说到他们的前辈，说出他们的名字，那做了什么事儿，一切有关的事儿，那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这人身上，从他身上除掉的事儿，医治了站在房间里的他，说出他们的祖父，他们的祖母，他们是谁，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做了什么。那他们想不到第三代，那是第二代和第三代说了出来。那当然对他们来说，那他们知道，那瞧，主知道万事。那那个并不能够医治人，只是把他们提升到一个地步，使他们有信心得到医治。那那是我们这么做的原因。那为什么我们施洗？水救不了你，但是顺从的行为，守圣餐救不了你，但是在顺从神的吩咐，那那是在祭坛上敲打医治不了你，在祭坛上敲打救不了你。你可以敲打祭坛直到你喘不过气儿来，死在那里，你仍然没有得救，除非你接受并相信耶稣替你而死了，你接受了做你个人的救主。这儿的每一个传道人可以给这儿的每一个病人按手，从现在起一直祷告到后天的晚上，也永远不会有一件事发生，直到你接受耶稣为你已经做成的事。那所以不是放在传道人的身上，那不是放在别人的身上，而是放在我们个人对已经完成的工作的信心上，这是基督在哥哥他为我们所做成的。那首先，那许多人那称我是个神医，那其他人也被这样称呼过。那弟兄们，你肯定应该更清楚这个。那如果你相信，如果你的牧师传讲救恩，那你得救了，因为救恩在圣经里。那当你在他的传讲下得救了，这使得成为了一位神圣的救主吗？其他任何传讲医治的人同样也不能使得成为一名神医，因为我们只是我们是在承认耶稣所说的话。那耶稣是我们承认的一位大祭司， 他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那我知道今天本说声称，那跟承认是同样的词儿，那是一个承认，那他不能为你做任何的事儿，直到你先相信承认他是对的，然后他是大祭司为你所承认的他已经为你做成的事儿代求。那就跟我那知道这福音一样的清楚，那坦白的说，那是说那是世上唯一的福音，就是这个。那每个明白这一点的人啊，我想说的另一件事儿，在我问我或者在说之前，那首先信心是从什么来的？听，听神的道，那就应该足够了。他是给我的，是给你的。那如果他们不相信你的话，任凭他们去吧。但对我们的主耶稣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在教会里边赐下恩赐，没有人能否认，在永生神的教会里边有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每个身体里有九种属灵的恩赐，教会里也有五个属灵的职分。第一是使徒或宣教士，两个词的意思是，意思是被拆起来，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他们都是神给教会设立的恩赐。那牧师、传福音的、先知还有宣教士或使徒，在教会里那些人被拆到教会里，在每个当地的身体里设立了九种属灵的恩赐。那为什么有人说，那像长老会教会这么大的教会，那我有他们的文件，上面说那长老会教会早就忘记了早期教会的原则，我们必须回到长老会教会说方言、翻方言和医治的恩赐上。早期教会的神迹必定会再一次伴随着长老会，伴随教会，那不然我们就再也走不下去了。愿神祝福闲话的人。我们必须回到原本的开始，我们组成了宗派，搞出了人造的教条，直到我们得到了那些可怜的人，以至于他们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那真是可怜的情形。那记住，基督昨日怎样，今日也怎样。任何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他向人们证明了他是弥赛亚的迹象。那这个星期教导之后，多少人知道他的弥赛亚迹象是什么？请举手。那这里有多少人是第一次来的？哦，很多。他怎么证明他是弥赛亚的？因为他是先知。摩西说他将是这位先知。那我要尽可能快的讲道的，然后我马上要为别人祷告。那记住，他不只是我的祷告，也是你们的祷告。我生病和受痛苦的朋友们来到这里，那非常非常的严重。你们一些人坐在轮椅上，我想一些人几乎快要死了。那些坐在底下的会众里，若没有神就没有机会活下去了。那请记住我在这里说的话，我必须在审判日跟这个信息与你们相会，为此交账。我来到这里离开我的家人亲人，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不拿钱，那不是为了名望，那我躲避这个，那你们知道这点。那所以那为什么呢？是因为神告诉了我，差遣了我，在圣经中指给我看了，并借着主的天使证实了，我生来是要为别人祷告的。那因为我爱神，爱他的儿女，那是为什么今晚我在这里，绝对是的。那在审判的时候我们都要见面的。那今晚这里可能有1500人，我想有那么多，那对不起啊，我在算数方面非常的差。那他说大概有1900人，那我宁愿算少一点啊，因为有很多不到家世的数点方式， 要让数字比实际的群众更多。那一次在印度孟买，我在50万人面前讲道，那在南非德班据说那里有15到20万，那15-20万人，那在他们的土地上不算什么。那在泰国还有那样的地方，人们走出来，那你看到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人，那个并不说明什么，那人数没有任何的意义，而是个人里面的信心才算数。行，耶稣永远无法帮助祭司或该亚法的会众，那或那些人，那在宗教的圈子里边，我们任何举行的聚会也无法大过天主教会。那你知道这点，但不是在那么过多的强调多少人，那想要吹嘘什么，那不要抬高任何的东西，那只要在这一点上保持真实，说出真理，那你就总是对的。那当你要谈论医治时，告诉他说我手里有样的东西，你感觉到什么，那你可能感觉到你的手，但医治并不在你的手上，而是在哥哥他，这是在你的信心里，那医治已经在哥哥他完成了。那人们，那如果你是个罪人，就悔改，告诉神你对自己是个罪人感到抱歉，你生病了，那也许有时候他必须按手在你的背上，那样你就能够抬头往上看了，那然后与神和好，那一切都会好的。那如果你那么做，你就更容易得医治。那我知道天气炎热，那会尽可能讲的简短，那这样我们就能够为病人祷告。那你们所有人明白医治你们的事，你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的，请说阿们。明白了。那圣经中有恩赐，那些恩赐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只是宣告那位赐下恩赐者的同在。那如果耶稣今晚亲自站在讲台这里，那你知道他要从天上降临，你知道那是他，那他站在这里，那会提升你的信心吗？肯定会的。那他在这里，你说我怎么知道他在呢？那如果他在我们中间行同样的事儿，那他没有手，多少人知道这点？那他的手，你的手就是他的手。我们，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结果子。但如果枝子由葡萄树的生命提供能量，他就会做出所做的同样的事儿。那你们就知道那是他了。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那当然宇宙这个词的意思是指的世界秩序，他们不再看见我，你们也就是信徒却会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到多久？直到结局，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可能有旁观者我希望今晚这里没有，但如果有，不要只做旁观者，把你的信心跟这些的信徒放在一起，为了这些可怜生病的人，你今晚愿意这么做吗？那记住，当耶稣去到他自己的家乡，那听圣经怎么说的，那么不愿意这么读，但他是这么说的，他就不能行许多异能了。你很难想到基督不能够行异能，但他却不能行，他不能行异能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他对那个得癫痫的男孩或者他的父亲怎么说的？你若能信，我就能，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今晚看到人们一个接一个从这些轮椅上，那一个接一个躺在这些褥子上快死的人能在健康的荣光中起来走出去，那将是何等的喜乐，那会太奇妙了，不是吗？那些在底下的，那这儿坐着一位年轻的女士，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士，我昨晚注意到她坐在这儿，那被束缚着只能坐在轮椅上，那个小孩躺在这儿，她的肚子小手呢都被包住了，也许她妈妈给她打着扇子。那要是能知道有什么事儿临到了他，想那位母亲的心会何等的欢喜，那个女士又会有何等的感觉。那事情并不需要马上发生，不不不， 唯一需要发生的就是有件事发生在你的心里边，你相信。当你相信的时候，那我像芥菜种的信心这样的东西，那你们听过耶稣说到过，那芥菜种是最小的种子，这是主说的。但为什么他那么说呢？你不能够杂交芥菜，它不能够跟任何的东西杂交。那你可以杂交甘蓝，那得到油菜芽等等，但你不能够杂交芥菜，那都不能够杂交。是的先生，它是真实的芥菜。那如果你有很大的信心，神迹就会发生。但如果你只有一点点信心，而是真实的芥菜种子，刘一良会把你从每一件事上带出来，把你从中带出来的。瞧，那现在不要注意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但我要你竭力拥有得到神迹的信心或得医治的信心。我要为你们得到信心，尽我所能的帮助你们得到信心，把你们的信心放在那。我要你们低头一会儿，那在我们就近得到之前，来就近这位作者。仁慈的父啊，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必须要为这道摊牌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把神带来来做试验，正如马拉基书所说的，主说试验我，神说何等的挑战，试验我。经上接着说我们应该凡事查验，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经上接着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应许了教会他所做的事儿，他们要在他以后也做。我们被众先知教导，叫一天既不是晚上，也不能被称作是白天，是阴沉的日子，但到了晚上必有光明。佛，我们知道文明借着太阳运行，从东方去了西方，就像早期的移居者等等，现在东方与西方相遇了，在东方升起的同一个太阳落在了西方。佛，我们已经有了有一天，我们已经借着你的恩典行了大事。自从那天早上子照耀在东方人身上，我们已经带领人们相信你了，从中出来了一个五旬节充满的教会，有神迹奇事，有神的儿子活在他们里面，在东方人身上。那些人是犹太人，是撒玛利亚人，那希腊人，但西方人是外邦人。你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我们在这阴沉的日子有了足够的光来建立大的组织，兴起大的神学家，使人们从神的灵重生。但你应许了同一位子要照在西方人身上，那在这个时代我们的主要显明自己。耶稣应许了这事，就像他当时一样，将会有后雨，那他要显出来，像前雨一样，前雨后雨合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了很多从他出来还有隶属于他的假冒的名字和派系，但神的道仍然是真的。天父，我们祈求你绝无错谬的道，这道不会失败。愿你今晚借着行和做你在地上时所行的事，在我们中间显明你自己是活着的，因为你应许了。当你在这地上时，你说你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父先指给你看。我们祈求今晚的事发生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看到主神耶和华，我们都是他的敬拜者。愿他在大能中出现，将他的荣耀照进每一颗忧郁之人的心里，带来信心和生命。 我们祈求在这里所代表的每一个教会今晚都带这个清新的意象从这里出去，愿复兴的灵在这一代和这所学校爆发，愿昼夜都会有祷告和饥渴，愿那调和我们生命的盐今晚来到，使我们都渴望向主。现在我们将聚会交托给主。这位作者他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愿他来照亮他的道，然后这道要照在人们的心里。我们为此而带着谦卑的心赞美他，我们低下头，奉他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来读神圣的马太福音14章27节，那我挑选这个作为今晚的一出小的戏剧。那我要请你们认真安静的听，那让后面和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见，因为这有点困难，那屋里很热，但我想把它变成一出戏。那像这里的这个小家伙，那小孩子们都能完全的清楚明白。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我想选一个主题，不要怕，是我。那必定是太阳正在下山的时候，那这是可怕的一天，很热，众人从各地来聚集，那大家都累了，疲惫了。当聚会结束时，太阳已经在西方落下了，那我能看到这个高大渔夫结实的后背，他开始把船从加利利海边推开，那从碎石的岸边推进水里，人们站在岸上挥手邀请他们所有人说，再回来看我们。当小船被推了出去，那当时能被称为船的就是通常那上面有帆的大船，那刮风的时候那他们可以靠帆来航行，那比他们划桨更快。那在小船上有那每边坐着一个划桨的，有时候需要六或八个，那需要更多的人划桨，因为那其实只是一条渔船。那这一天风很平静，像平常太阳下山的时候一样，蓝色的加利利海美丽平静，那微波荡漾，这个高大的渔夫从弟兄们中间爬过去，那在这弟弟安德烈的旁边坐下，拿起船桨，那擦掉脸上的汗水，又向那会众挥手，那几千人站在岸上挥手，因着他们白天所看到的事儿而流下了喜乐的泪水。那划桨的人偶尔会停下来再挥挥手，而岸上的人也挥手说，再回来看我们呢，因为今天我们的眼睛看见了大事。那这里面有样东西，那就是当那人们总是想透过帷幕来观看，那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是谁，他们要去哪儿。那在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著作中，只有一本书能告诉我们这个，就是这本圣经。它告诉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是谁，要去哪里。当他们看见了那本圣经的作者，知道那确实是创造受造之物的耶和华， 那他们太高兴了，他们想要他们再回来。那他们在黄昏中继续的滑翔，那最后驶得很远了，那再也看不见远方了。那他们挥手道别，也许是最后的告别，他们从视线中消失了。那小船后面留下了微波，那划桨的把船划进了加勒利海那黑暗的深处。又划了一会儿，那一定是年轻的约翰。那年轻人总是充满热情，那作为一个学生，那他停下来，那一定是他停了下来，说弟兄们，现在我们出海了，我开始有点累了，那咱们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吧。那大家都停了下来，把大船桨收到了船上，开始擦额头上的汗水。年轻的约翰歇了一会儿，他说，弟兄们，那他一定是说了类似这样的话，我们确实可以完全安心了，那不管我们的祭司说什么，那不管大多数人怎么想，我们不是在跟随某个狂热分子，我们是在跟随神的儿子。那一直到今天我还有点怀疑，但当我看到那五千人渴望听他说一些的话，来到那炎热的太阳底下，那些母亲们带着他们的孩子，那他们耐心地坐着，那些人带着残疾的、跛脚的、瞎眼的，给他们打着扇子，想要听他说的话。那当他们，那后来吃的问题来了，我们有个小男孩，也许从学校逃学了，那他有五个饼两条鱼，那耶稣叫他们都坐下，他可能说了像这样的话，我爬上他身后的一块磐石，想知道他要做什么，因为在我心里边，那不知道怎么的，我相信他，那这是那么真实，甚至我都无法理解，那作为一个人跟我们同吃、跟我们同睡、跟我们同行、跟我们交谈的人，只是一个普通人。那我注意到他，他手里拿起那些饼、那些面包，他掰开饼，递给我们弟兄们。那当那双手一收回去，有另一块饼在这掰开的地方长了出来。我想问问这所学校或任何学校的科学老师，耶稣释放出了什么样的原子？不是麦子，而是麦子长成了，碾碎了，抹上了油，烤熟了，可以吃了。他做了什么？在他掰开那些鱼，当耶稣伸手去拿的那一刹那，一条鱼生成了，长成了，去了鳞，洁净了，炸好了。他做了什么？那当时他们拿了五块饼，用五块饼喂饱了五千人，收了几篮子满满的零碎。我能听见年轻的约翰说，那除去了我身上所有的疑惑，因为我记得我的犹太母亲曾经告诉过，我能记得她美丽棕色的大眼睛看着我说，我儿约翰呢，我想对你讲一件事儿，有一天这对你来说会是一件真实的事。 那你所做的一切事，约翰，我的理想是你成为一个大人物，但重要的是我要你成为耶和华的一个信徒，就像我和你爸爸一样，我们想把你养大。那我记得作为一个小男孩，我的眼睛会抬起来望着他的眼睛，他会说，约翰，当耶和华神把他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进入旷野，那时他们没有东西吃，耶和华每晚从天上降下食物喂养他所有的儿女。那坐在这场见证会上的弟兄们，我会问我妈妈，妈妈，神有很多专业烤面包的天使吗？那在上面有满了烤箱的广阔天空，那每晚他都把面包烤好，由天使把面包降下来，那不都全都放在地上吗？那是耶和华行事的方式吗？妈妈，那妈妈会说，不，约翰，你还只是个小孩子，那你还不明白，耶和华是造物主，他只要说话，那面包就降下来了。哦，我的弟兄们，今天下午当我看到跟我们在桌上一起吃饭，跟我们穿同样衣服，当我们喊的时候他一同的喊，在我们所喝的同一口水泉喝水，像我们一样有起伏慌乱的人，他能拿起那饼掰了5000次，我知道他跟耶和华有关系。他是我妈妈告诉我从天上降下面包的同一位耶和华，因为他在这里做了耶和华所做的同样的事儿。那不是，那对我来说，从今以后，约翰说，他比人大多了，他是耶和华，因为他行了耶和华所行的事。那我们记不记得他说过，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吗？你们纵然不信我的教训，也当信我所行的这些事儿。我若不行耶和华所行同样的事儿，你们就不必信我。他在那里行了耶和华所行同样的事儿，而只有耶和华能那么做。所以对今天那些教导耶稣不过只是个好人或是某个先知的人来说，那个社会福音是站不住脚的。他是神，是创造的主，表现在一个叫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体里。约翰说，对我来说问题就解决了。那当然你知道，西门他总是会参与到里面。那圣经说他是个没有学问的小民，他没受过教育，我想是使徒行传四章这么说的，或者使徒行传三章说到约翰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那有人告诉我说，他甚至都不会签自己的名字，但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了他，因为他拥有对耶稣是谁的启示。那他有什么话要说？他说，我能看到搂着他的弟弟安德烈。那他说，安德烈，我记得你总是要告诉我，某个从旷野来名叫约翰的野人，那他用水给人施洗，说弥赛亚要来了。那如果，那当然我不能够相信像那样的东西，但是一天安德烈劝我去听这个人所讲的，看他是否真是弥赛亚。 他说，我受了我父亲的教导。那我很想在这里边要做一点陈述，那让我们给他戏剧化一点。我能听见彼得说，你们知道我是个法利赛人，我父亲是那个法利赛人教会的一个头。那一天我们捕完鱼，我父亲告诉我说，西门，我们一天又一天在这湖上谋生。现在那仔细听，我们谋生，父亲和我、妈妈、安德烈以及所有人，我们每天早上要捕鱼，我们祷告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食物，赐给我们鱼。一天爸爸进来让我坐在船头，说，我是西门。爸爸一直相信有一天弥赛亚要在我的日子来到，我们所有的犹太人都在仰望那个，但也许我看不到他了，我太老了。但是西门，当他来时，在他来之前会有许多的事情出现，要引起整个的国家混乱，那会有假的弥赛亚等等出现。但是西门，我要你接受教导。哦，如果我们美国人能把这种的事儿教导我们的孩子，而不是去跳踢踏舞、摇滚舞，还有我们今天在做的那些的事儿，只是让他们加入教会，而是告诉他们要仰望什么，那该有多好啊！那他说，西门，当他来了，我们的先知摩西说，他将是一位先知。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我们作为希伯来人知道，要相信神的道临到先知，而不是别的什么。那我要你们记住，西门，当他来了，他将是这位先知。那当我第一次走到耶稣眼前时，那仔细听，那西门在做见证，我们现在正在举行加利利的见证会。那他说，当我第一次走到耶稣面前时，这是注视着我的脸，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他不但知道我的名字，还知道我那敬虔的老父亲的名字。那对我来说问题就没了，我知道他是弥赛亚。那对我来说一切就结束了。那腓力说，弟兄们，我能做个见证吗？那他说，我站在那里看见了这事儿。那拿单叶，那不要觉得不好，那我跑去告诉拿单叶，因为我知道拿单叶是个圣经学者。我翻过山找到拿单叶，我说，拿单叶，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他可能说了这话，说，拿单叶，那你知道我是在哪找到你的吗？我知道，我在一棵无花果树底下祷告。是的。他说，啊，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是摩西告诉我们说要来的先知。啊，拿单叶说，腓力，你走极端了，那如果弥撒要来，他就得先去该亚法那儿，或者他得来我们的教会。那如果他是真弥撒呀，那你知道他必须得来到我们法利赛人那里的。事情就是这样。他只是说他要从拿撒勒出来，那一帮圣果伦，那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那对不起，我没那个意思。那他不会去到一群那样的人那里的。如果他做什么事儿，会在我们这些更聪明的人中间。如果他做了什么的话，但你只要神做他想要做的事儿，那是他的事儿。他说没有人会像那样来的，那腓力给了他任何人所能给予的最好的答案。他说，你自己来看吧。那是个好主意，别待在家里边批评，自己来看，查考圣经，因为弥赛亚确实是符合圣经的。 你自己来看。那在来的路上，我能够听见他们交谈，他说，你记得吗？我们那次去买鱼，那个老渔夫不会签名，那个叫西门的人，是的，我记得。那当他走到这位弥赛亚面前时，弥赛亚说出他的名字是西门，你还记得他爸爸吗？肯定记得，他名字叫什么？约拿，是的。弥赛亚说，你是约拿的儿子。那拿大爷，你是个圣经学者，弥赛亚来的时候将是什么？他将是一位先知。那一件事应验了这经文吗？哦，是的，如果他能这么做的，但我不相信他能这么做。我能听见菲利说，在你上去的时候，他要说出你是谁，我不会惊讶的。那他们走上去，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耶稣转过身来看，看见了他，他说，看呐，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你说，那因为他的穿着，不，所有的东方人都穿着一样，那他们有胡须、头巾、黝黑的皮肤，他说，看呐，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你说，拉比的意思是教师，你从哪里知道我的呢？我跟你完全是陌生人，你从哪里知道我的呢？他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那棵树下山那边15英里远的地方，我就看见你了。拿大爷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你记得站在那儿的法利赛人和教师们怎么说吗？他说，这人是别西卜，是个算命的。耶稣说，我为此赦免你们，怎么说？当有一天圣灵要来行同样的事，你们说一句话干犯他，就永不得赦免。那就是今天。那何等的见证，那一定是安德烈。那我描绘的有点更像是我的见证。安德烈说，弟兄们，我能见证一会儿吗？你们还记得那天吗？那天色越来越暗了，晚星已经出现了。那他说，我能做个小见证吗？那这位刚走出去的女士，那他必须要，那他出去，那等一下还会回来吗？好的。那我想说过的，那不要让他没有接受祷告就离开，我们想要每个人都接受祷告。那所以，那他说，你们记得那天，那我们的主耶稣说他必须下去耶利哥吗？那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如果你到过那儿，那是在山下，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那犹太人听见了他，撒玛利亚人还没有听见，那外邦人没有在仰望基督。让我在这里对你们说一件事，是给你们生病的人，基督只去到那些正在仰望他的人那里。那当你谈论他，就像在从1054来的路上，他只去到相信他的人那里，他永远不会跟不信者有任何的关系。他只去了那外邦人，我们当时拜偶像，只有三个种族的人，那就是韩、闪和亚佛的子民。那整个人类就是从那儿来的，那里是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那看看拥有钥匙的彼得，在五旬节开的门，向撒玛利亚人开的门，向外邦人开的门，然后对全人类就都打开了。那我们注意，那他说耶稣打发我们进叙加城买吃的，那买些食物。那你们记得，当我们上去时，我们感到惊讶，一个那身上有妓女记号的妇人走在去井边的路上，那里没有人，所以我们想，我们要看他对我们的主说什么，那看主遇到妇人的时候会怎么做。那所以我们藏在树丛里，那仔细听这个见证。那他走上来时发生的第一件事，那妇人走上去，那把水罐、那水壶放下去来打水，那开始像那样把水壶提上来。耶稣说，妇人，请你给我杯水喝。那我们心想，那我们没有给我们的主留下一点水吗？那妇人说，啊，我们这里有种族隔离，那你们犹太人不该求撒玛利亚妇人这样的事儿。那耶稣说，但你若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你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我要给你水，你就不用来这打水了。那妇人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那你们记得谈话继续，我们都听着。那不久，耶稣直视着那妇人那双棕色的大眼睛，那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 那妇人断然否认自己有丈夫。我们心想，这下出错了，现在他要怎么做呢？耶稣告诉妇人说，他有丈夫，去叫他丈夫来，而他说他没有丈夫。弟兄们，你们记得我们怎么样互相的对视的吗？那些主们注意到，我们的主以他平静的方式看着妇人的脸说，你说的不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那你现在同居的那个还不是你丈夫，你说的不错。那弟兄们，那个妇人，你们记得他怎么说的吗？他的见证跟当时的传道人截然不同。传道人说他是个算命的，是个魔鬼，别戏谱。那任何人都知道算命是属魔鬼的。那是耶稣这么说话的原因，称圣灵的工作是算命的或魔鬼，称神的灵是魔鬼，这是亵渎圣灵，是不得赦免的。那然后他说，那妇人看着耶稣的脸，那他处在那种的光景，是个罪人。我希望我并没有刺痛任何人，但我必须得说一件事，她是个妓女，跟五个丈夫六个丈夫同居，她对圣经的认识比这国家一半的学者更多。她怎么说的？她直视着耶稣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不是别西卜像那些传道人说的，而是先知。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儿。那是弥赛亚的迹象。我们知道耶稣，我是指弥赛亚啊，就是那成为基督的，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儿。那是跟随他的迹象，因为他是先知，你也一定是个先知。但弥赛亚我们已经几百年都没有先知了，但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你一定是他仆人中的一个。耶稣说，老过去唯一一位能说这话的，或将来能说这话的，他说，你正看着的这位就是他，我就是那位弥赛亚。夫人放下水罐，他有了比水罐更让他感兴趣的事，他跑进城，那这是对城里众人说的话，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他们今天会怎么说呢？哦，心灵感应，心理学家，读心术，算命的。难怪我们有了原子弹，上面有我们的名字。你必须得拒绝，那你必须拒绝怜悯，当你拒绝了怜悯后，除了审判就没有东西剩下了。是的，你越过了分界线，你做得如此的简单，许多人以为他们必须得做大事儿。那巴不得他们知道约翰是谁，你永远不知道谁是谁，直到他们死了。他来到被拣选的教会，那是唯一认识基督的人。我挑战你们回到圣经，找出他们对哪一个先知不是做了同样的事儿的。耶稣他们不知道他是谁，直到他死了埋葬了复活了。让我问你们天主教徒一件事，你们的圣徒怎么样的？圣徒贞德怎么样的？那你们如此的绝无错谬，你们的神父对这女人做了什么？她是个女先知，她能看异象，她为病人祷告，病人得了医治。你的教会都干了什么？你们把她当作一个巫婆烧死在火星柱上。哦，当然，一百年后你们看到了你们的错误，你们做了忏悔，把那些神父的尸体挖出来扔在河里边，那是很多的悔改。他从聪明通达人头顶上越过去了，那个越过去之后，他们就处在了审判中。教会，让我对你们说，真正的圣灵今晚就在这个国家，今晚就在这世上，你们不要让他从你头上越过去了。现在要认出他来，医治、圣灵和赦罪在这里要给你们，哥哥他的所有的福利都是给你们的，不要让他过去，不要把自己关在某个宗派的教义里， 而忘记看圣经，说这不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事的日子。不要注意一群没有文化想要解释他的传道人，也许像我自己一样，而看圣经说什么，留意他所行的事。如果是神的灵，那他就会像神的灵一样行事，他必行神的灵所行的事。如果他没有行，那他就不是神的灵。如果传讲圣灵的血，传讲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而神没有用耶稣所行的同样的事来证实，那我就是个骗子。但如果传讲那个信息，神转过身来行了同样的事，那即使我没有受过小学的教育，那有什么关系呢？那是神在使用某样的东西。如果他想的话，他可以使用一根杖，他可以使用他任何想用的东西，这是神。那让我们再讲一个见证好吗？那一定是马太弟兄，他说我知道有点晚的弟兄们，但让我做个见证。他说你们记得我们那天下去耶利哥的时候，那你们记得那里那个矮个子撒该弟兄们，他是个商人，是个税吏，那我们一直认为他是个骗子。那请原谅这种表达，那不是有意要那么说的，那有点叛逆。但你知道我们的姐妹利百加，他是耶稣的一个信徒，他相信主耶稣。那你们记得当我们听说耶稣要下去举行一场布道会时，他怎么在耶利哥请求所有的妇女祷告吗？那当他去到了耶利哥，矮个子撒该后来告诉我们，那你知道一天早上他很早起来，他知道耶稣要来，所以下去那儿，他是个有点矮小的人，他站在耶稣要经过的城门口，在南门，他注意到他太矮小了，他看不见耶稣。他说不管我什么时候见到那个人，我都要给那个圣果子一点颜色瞧瞧。那记住，耶稣被称作是异端，被称作是疯子。阿他们说我们知道你疯了，被魔鬼附了，对吗？疯是什么意思？癫狂。我们知道你是个撒玛利亚人，你癫狂，你被鬼附了，就是那个在做这一切的事，你是个魔鬼疯了，你不加入我们的组织，所以我们知道你是个魔鬼。那个灵现在仍然活着。那我们注意到，那他说那我只要等待，那莱文斯基拉比，那我希望这里没有莱文斯基拉比。那耶华只期望你来教会奉献十一，那过好的生活，那就是这些。那不要瞧，那弥赛亚可能在一百万年后来，那可能根本就不来了。那今天有许多圣经学校就是这么教导耶稣肉身的再来的。我相信 80% 其所谓的基督徒都不相信耶稣肉身的再来。我听说了，我又不同宗派的官方的统计，那我忘了，那不信童女生子比那个更糟糕。事情怎么能够发生呢？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国家建立复兴呢？当你把童女生子从基督信仰里面拿走，你就铲除了他下面的根基。如果耶稣是人的血，那他就跟你我一样，但他是神的血，神的圣灵荫蔽了童贞女，创造了一个血细胞，那是神的血。圣经说我们得救是借着神的血，不是一个人，是神。但他们否认他。那所以小撒该，那这个小个子，他说那天早上的起来，那我们来给他来一出戏，那为了坐在这里小女孩，那留意他。那女孩明亮的眼睛，头发梳着，那我可以想象的看见，那你知道他妻子利百加相信耶稣，所以利百加一直在祷告说，耶稣啊，我祈求你，那不管耶稣什么时候走进城里，那我亲爱的丈夫，那他是个好人，但他只是被各种的什么基瓦尼啊、聚会啊、会所啊、晚会啊，所有这些东西给绑住了。那我现在不是要说关于基瓦尼的事，那没问题，只要那些人接受，那么我相信那共济会也没问题。但共济会那会所永远不能够替代教会或耶稣基督的血。我所有的家人都是共济会的，那加入一个会所他们没问题，但他不能代替教会。那问题是你加入了教会，而那只不过是一个共济会会所或其他任何的会所。教会是神的家，基督住在人们中间并彰显自己。是的，那注意 撒该也是这样。那我看到他出去了，他说那现在他们都爬到了那些大门上等等啊，我从未见到过他，那所以我要下去，我知道他总是会从哈利路亚大街下来，那当然这么做。那然后转向荣耀大道，说我要去了街桥那儿等候他。那他走到那儿，穿着他最好的衣服，你知道他穿着最好的衣服站在街桥焕然一新。那他叫那要等我啊，看到那个从加利利来的所谓先知，但我看见他时我要给他点颜色瞧瞧。他不知道我得到了多少个学位，我的好朋友拉比教了我许多的东西。我要告诉他一件事，我要告诉他，如果他不停止在我妻子身上使用他的巫术，我得要对他做件事了。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那我不会再让我的妻子去参加那些整夜的祷告会等等。不好先生，他离开了俱乐部，不再打纸牌了。他们哦，就因着那个狂热，他把所有人，甚至拉比的妻子，他们其他所有人都给撕碎了。我告诉你，当我见到他时，我要告诉他。他站在那儿打扮好了自己，心想：等一下，那群人会跟随他的。是的，他们总是跟随。那一群人会跟随的，如果他走过来，那也不会比我去了在那边好到哪去。那所以他说：你知道吗？那我相信我要这么做。那里有棵桑树，我想我应该爬上去。在当我上了那棵树，在经过的时候，那我得告诉他。他四处观看，那城市的垃圾桶放在那儿。那也许我可以把那个搬到这儿来，我爬上那棵树。那爬，我只爬上树。那请原谅我的语言，我是个肯塔基人。那于是他走过去，伸出胳膊，那他后退。那你知道我穿着我最好的衣服，我怎么能，我可不能够搬那个垃圾桶。但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如果你想要看见耶稣，你就会想方设法都得看到他。你会做一些你不认为自己会做的事儿，你过去认为自己不会做的那事儿，那你还是做了。那如果你想见耶稣的话，你躺在这些人所躺的地方，你就会完全丢弃所有那些旧的框框了。于是他溜过去，屏住呼吸，抱起垃圾桶。那你明白了，宝贝？他走过来，你叫他抱着。他刚好抬头看，结果他的竞争对手就在那说：“嘿，你知道怎么样吗？撒该在这儿，他在为城市工作的，做垃圾处理工的。那他定义要看到耶稣，所以他不在乎。有些你们中的一些人都会有同样的感觉，一些神学博士就坐在后面说：我不想在这群人中间被人看到。但你现在暴露了，弟兄，你现在完了。”那如果你定义要看见耶稣，你就不会在乎了。是的，你不在乎。他抱着垃圾桶过来了，那他走过去放在树旁边，那攀上树，那爬到上面坐在那儿，把手上的碎菜叶子扔掉，擦去新衣服上的垃圾。但他想要见耶稣。他说：你知道吗？那我记得礼拜天告诉我说那人是个先知。那我相信那其中是个骗局，那他们仍然相信同样的事儿。那这其中是个骗局，是那些门徒以某种的方法在他们中间搞出来的东西或别的事儿。那他们就找了某个他认识的人告诉了那些事儿。那所以我知道，那你知道吗？我要告诉你我要干什么，我要向那个人隐藏起来。那他坐在两根树枝交叉的地方，你知道那是个可以让你坐一会儿的好地方，就是两条路交叉的地方，你的路和神的路，从那里下决定。那所以他坐在这根树枝上，他伸手拉过来那些大的桑树叶，那桑树其实就是橄榄树，他拉过来，那把自己全身都遮住。他说他永远看不到我坐在这里，但他经过时我要看见他。他把自己全身都遮住了，留下一大片的叶子在那儿，这样他可以把叶子翻起来向下往外看。那他坐在那儿说：那我可以知道，因为不知怎么的他去了哪里，那里就会很多的喧闹声。那你知道这一点没有改变。是的，耶稣所在的地方通常都很多的喧闹声，所以他说在他到达这里之前我会听到喧闹声出现很久。那过了不久他听见了喧闹声，那他知道走在前面的是个高大粗壮的人。那彼得说：那请你们站在旁边好吗？那很抱歉，我们的父子累了，他昨晚整夜讲道的医治了许多的病人。那请你们站在旁边好吗？那很抱歉，带着孩子的人请你们站在旁边好吗？那我们的父子今早还得去吃早饭，那请你们站在旁边好吗？那所以那撒开说：这不是他，那这是我过去从他那里买鱼的那个没有学问的渔夫，这不是他。那大约那个时候，撒开说的一定是个高大像王子般的人，头戴冠冕，坚定的行走。那你知道，那你知道不愿看到任何好显摆的人，那是徒有其表，那不是属神的人。那所以 当你们注意到当他出现时是个谦卑的小人物，那后面的领子没有翻起来，头上也没有头巾，他只是个普通人，穿着像个普通人。那耶稣走过来，撒该把叶子拉下来，他说你知道那儿有些我喜欢的东西，你看过耶稣一眼就绝不可能不爱他，我不在乎是谁。我知道我最初看了他一眼，我凭信心看见了他是什么样的，我把我的手放在了脚上，看见了为我死在那里俯瞰着我，那里就够了。撒该把叶子拉起来说，哦，他走得更近了吗？那他看不见我，他不知道我在这儿，那他不知道，因为那如果他能看到我在这里，但他看不见我，因为我全身都被遮住了，我在树上，小个子坐在这根树枝上，我要观察他。那我们注意他，他走过来，他平常的方式安静地走着走过来。我能看见撒该像这样往树叶下面看，那你知道在耶稣经过时观看，当耶稣经过时他把叶子翻上去，耶稣停住说，撒该下来，我跟你回家吃饭。不但知道他在上面，还要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那就够了。哦，马太说，那记得我们要出城门的时候，那瞎子巴利买，那瞎子巴利买说他一直坐在那儿思想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等等。那如果先这么活着，那他会走过去，那为了得到恢复视力而求问先知，那突然他听见一群乱嚷嚷的民众经过，那又是这样，他坐在那儿在冷风中发抖。那你们记得他的见证吗？他说谁在经过，他就说，哦，闭嘴。他听见人叫喊，嘿嘿，你加利的先知，你，我们听说你叫死人复活，那就是个祭司。他说我们这里有满满一坟地的事儿，上去给我们复活一个吧，我们就信你。哼，同一个老魔鬼仍然活着，你知道。啊，我们听见你叫死人复活，我们这满满一坟地的死去的人，来吧，复活其中的一个，我们就信你。那一点都没有骄傲的耶稣，他继续往前走。世人的魂安息在他身上，他要去到哥哥他上山去。巴尼麦说，谁在路过？那他们把他都挤倒了。那不久一个彬彬有礼的好的女士经过说，哦，可怜的人。他说，哦，谁在路过，女士？那女士说，哦，你不知道你是谁吗？那是拿撒勒人耶稣。我不知道拿撒勒人耶稣。加利的先知。啊，不，我从没听说过这么一个人。那你知道那要来的大卫的子孙是谁吗？哦，弥赛亚。谁的？哦，巴不得我能够看见他。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我是他的一个跟随者。我想在这里边说一件事，他的跟随者总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向每个人显出礼貌的。那瞧他们准备帮助别人，准备为别人做点事，这是他真正的跟随者。那都说是的。那可能我们就说是利百加吧。那我丈夫不久前刚得救，我充满了喜乐。那你意思是说，那就是我们被教导说的要来的弥赛亚，摩西所说的那位先知吗？他离得有多远？那如果你也在那里，就会看到他应该是坐在那里。他离耶稣有250码远，那大约有四五千人在叫喊说，何塞纳归于那先知，何塞纳归于先知。那一个叫喊说，除掉他，把烂水果扔在他身上，类似这样。那说那些事儿，耶稣怎么能够听见？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所以让我们想象，那巴利买是这么想的，如果他是那位弥赛亚，他就是位先知。我能看他的双膝跪下颤抖着说，哦，耶和华，你是我毕生渴望看到的弥赛亚。如果那是他路过，让我摸到他说，我去不到他那儿，但我的信心能够触摸到他吗？哦，主啊，让我摸到他。就在那时耶稣停住了说，带他来这儿。他不可能听见巴利马，巴利马离得太远了，那些民众闹哄哄的，但巴利马的信心使得停住了。看他要去哪儿，他身上背负着世人的罪，要去耶路撒冷。他瞧一个瞎眼的乞丐的信心，阿们，使得停住了。今晚这里一个人的信心就可以把他从荣耀中带到这里行同样的事。哦，我们可以继续讲这个见证，但必须快点，说得我超时了。让我一个小小的陈述作为结束。他们正在做见证，那你知道吗？当那些弟兄们在做见证时， 魔鬼刚好在越过栏杆观看，从对面山上的某处观看，说哈哈啊啊，我现在得到他们了，他们没有跟耶稣一起就走了，那是教会今天做的事儿。我们有宏伟的建造项目，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时尚，想仿效别人，于是我怕我们没有跟主一起就出去了。我们的生命证明了这个，没有跟主一起就出去了。包括说现在我们可以抓到他们了，所以开始吹出毒气，海开始从底下翻腾，大浪涌起来，那就是今天魔鬼看到你没有跟主一起出去是所做的事儿。那一个只有一堆冷淡形式化神学的教会，一声阿们就会使人调转脖子，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没有灵，没有整夜的祷告会，没有对病人的负担，没有对垂死之人的负担，没有对罪人的负担。那这时魔鬼开始吹出他的毒气，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他开始拍打着小船左右摇摆，哦，那是真的吗？可能是真的吗？也许我们错了，也许我们的祖宗说要领受圣灵，也许那是错的。贝斯利可能有点头脑发热了，路德可能也错了，诺克斯、加尔文，所有那些人，约翰贝斯利传讲了神的医治，相信神的医治，践行了神的医治。历史上不管什么时候我们有复兴，这都是从神的医治开始的。是的，你看看路德医不医治，一路下来的其他人都实施神的医治，后来他们组织了起来，这是风开始刮了。因为当你组织起来没有跟主一起出去，你得到的只是自己的神学。那如果你搞出自己的教义，你逗号结束啊，我们相信这个，再加上神要启示给我们的，那就没有问题。但当你写下你的教义以句号结束，我们只相信这个那个，那你就把神关在了外面。是的，神继续向前走了，他继续前行。那火柱，路德一看见了就从天主教会出来了。路德死后他们干了什么？他们在那下面建立了一个组织。火柱离开了，约翰卫斯理看见了他，他想要成圣，他走出去跟从了他，他离开路德，离开圣公会，出去跟从神。卫斯理、阿斯伯里那些人死后他们干了什么？建立了一个组织，神马上走出去，去了五旬节种。那他们看见了火柱带着圣灵一起出去，你们都做了什么？组织起来，神马上又离开了你们，继续前进。行，那神继续前进，因为你们开始彼此争斗吵闹，当你们那么做时你就完了，弟兄你们就完了。神是爱，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伸出一只手，心也敞开。世上最好的一些人在这些的教会里边，但带来问题的是那个东西，就是体系，明白？天主教会里边有好人，但是体系拦阻了他们侍奉神。那魔鬼看见了门徒，门徒在那里摇摆，所有的希望都没了。你们躺在这的人就是那样的，那躺在这里的这个可怜的凡人躺在这里快死了，那个小婴孩，你们底下有心脏病癌症的，你处于这样的情形中，所有的希望都快没了。但你知道吗，在我们一切的罪中，在我们一切的冷漠中，让我给你们这句鼓励的话，然后我们祷告。主没有离开他们，他爬上那里最高的山，这样他就能够一路看过他们。他正坐在山上看顾着，当他死在哥哥他弟兄，他没有离开我们，他爬上了哥哥他山，超越了月亮和众星，超越了银河系，直到他坐在天上神的右边，他的眼睛看顾麻雀。我知道他今晚也被看顾，他并没有走得太远，他看到他们在患难中，他看到魔鬼准备得到他们，他看到魔鬼准备得到你们所有的人，他看到事情准备好了，你就要提早进到坟墓里，你们一些人要作为罪人而去，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你们一些人要提早去，因为撒旦的疾病进来了，要夺走你的性命。但记住，主坐在高处，我看顾等候证实他的道，他看顾他的道，要证实他，对吗？发生了什么事儿？当船桨断了，当桅杆倒了，小船灌满了水，那大概就像今晚我们的众教会灌满了水，被各种的洗礼和别的东西争吵，我们都灌满了水。那这样洗礼啊，点水里洒水里，争吵争论，举止失常，船桨断了，船帆没了，那不再有大风了，即使风刮来了也把我们刮不到哪里去了，就是这样，一切都没了。 但主走在水面上，走在水面上。当门徒看到主走过来，他们是怎么想的吗？那他们以为那是鬼怪，他们说那是个鬼，哦，我们害怕了，我们怕他正确，那是鬼怪，那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那是心灵感应，那是算命的。他们当时怎么做的，现在也在怎么做，一样的害怕他。哦，我们的教会没有教导那个，我害怕那个，但圣经教导那个。如果主今晚会说话，你知道他会说什么吗？不要怕，是我。如果是他，他就必行同样的事。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我父的事，就当信这些的事。如果我告诉你，听着，那要结束了。如果我告诉你艺术家的灵在我里面，那你就会看到我从这里出去像艺术家一样的画画，那个灵在我里面，对吗？如果我告诉你机修工的灵在我里面，你就会看到我明白马达怎么运作，那出了什么问题。那如果我告诉你约翰杰林杰的灵在我里面，那我就会拿起枪站在我面前，你就会很危险。那如果那个灵在我里面的话，如果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的灵在我里面，那我就会行耶稣基督的事。他的教会也是如此，因为他的生命在教会里。那他当时是什么，那些人怎么见证。那如果他今晚行同样的事，你们会意识到今晚是你们的信心把他从荣耀召唤到这个会堂的吗？你们愿意接受他吗？那你们会说什么呢？不要怕，这是主说的话，是我。你们先说，那是什么，伯兰弟兄？每晚当着聚会开始时，我都感觉到有人说啊，你知道我相信的正在读那人的心思。那一个说那是心灵感应，一个说那是荒唐。弟兄，你只是在给自己的灭亡来盖印。如果主自己能说话，如果那不是他说的同样的话，那多少人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对吗？多少人知道希伯来书四章圣经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那是讲道切开，用两刃的剑来回的切割。一些人以为谦卑就是应该穿裙子之类的，不不，你误解了谦卑。耶稣曾是活在这地上最谦卑的人，他可以把绳子编在一起，愤怒地看着他们，把他们赶出圣殿。是的，先生，确实是。你说他有同情，他是有。那为什么他从几千个躺在那里瞎眼跛脚、血气呼干的身边走过，却找到一个躺在褥子上面，也许只是得了前列腺炎的人呢？他可以走路，他说我正要下去，就有人先下去。那病不会要他的命，他得了病38年。圣经说，耶稣从一大群瘸腿、瞎眼、跛脚、血气呼干的人身边走过，对吗，弟兄们？因为慈悲的神从那种身边走过，找到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多少人知道褥子是什么？我就是在一张褥子上长大的。那行，那躺在这个褥子上，那他躺在那儿，耶稣四处观看，直到找到了他。圣经说，耶稣知道他处在这种的情形里。那他说，你要得痊愈吗？为什么不是那个畸形的人呢？那个带着垂死婴孩的妇人又怎么样呢？那这些人怎么样呢？那他们怎么样呢？你要得痊愈吗？他说，没有人把我放进水里，我正下去的时候就有人先下去了。耶稣说，你得了病38年了。是的。好了，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他从未疑惑，拿起褥子就走了，对吗？那法利赛人还有犹太公会的教会质问他，那其他这些人怎么样呢？他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是怜悯，怜悯是跟随神的旨意，而不是人的同情，是怜悯。那同情和怜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行，那如果不是耶稣那么做的话，肯定就犯了一个大的错误。那所以你必须意识到满有怜悯的基督。那再说一遍，他已经医治了你们每一个人，你们都是自由的了。如果你们能信的话，那你们相信这是神的道吗？那正是耶稣所行的事吗？是他们正在见证的事吗？请举手。那如果他站在这里写了道的这位，如果他站在这里告诉你们，向你们证明他就站在讲台上， 你们愿意接受他说那解决了我的问题了吗？那如果他站在这里写了这道说无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所做的事儿，他们也要做，对吗？约翰福音十四章七八节，那我所做的事儿，那就如我们的弟兄说的，这是在1900人面前的公开的挑战。那圣经放在桌子上，这里是两三张纸之类的，我不知道纸上面有什么，那他们属于这里的某个弟兄。这是圣经，这里有1900人，这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我在这群会众中看到的活人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如果你们跟我都是陌生人，请举手。如果有时间，我想让这位在今早一场会面上的传道人让他站起来，告诉你们圣灵今早在那里做的事儿。那毫无疑问，他所行的事儿，神转回去带出来，摊开了启示。但如果你们相信耶稣基督住在他的子民中，瞧，那神的一切他都倾倒在基督里，你们相信这个吗？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相信这个吗？因为的事他是神，那他是神的儿子，但他也是神，神更换了面具，从一个灵去拉帐篷，那开始他成了我们，他成了我们，使我们借着他的恩典可以成为他。阿们。哦，弟兄，你们肯定应该明白这点。那神成了肉身，让我们可以。那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敬虔的奥秘何其伟大，无可争议。这是神在肉身显现，被世界相信，被接在荣耀里。神显现了，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那神的一切，他都倾倒在了耶稣里。”耶稣的一切他都倾倒在教会里，那就是他吩咐我们施洗的原因。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为什么？不是三位不同的神，而是同一位神的三个职分，父职、子职和圣灵的时期。那父子圣灵那是神，不是三四或五位不同的神，而是一位神彰显在一位神的三个显现里边，父子圣灵三而一。那我们注意到在火柱里的同一位神，就是在耶稣里的同一位神。因为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在旷野的磐石。他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我们都在一起，神在我们里面，神在你们里面，同一位神。问题是你们五旬节派的人，你们进信会的，你们为了公会的，你们害怕认出神赐给你们的特权。那听我说，主如此说，你们要全心的相信他在末日应许了。这两千年中没有，因为圣经说不会有的，但耶稣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那位天使来了，背对着帐篷问萨拉，说出了他在房子里面所说的话。多神知道这点。耶稣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什么时候？就在所罗马焚烧之前，那就在这个世界要被焚烧之前，整个不幸的世界要进入混乱中，被烈火焚烧。那我们知道这点，就在那个时间之前，记住圣灵如此说，这是你最后的迹象，把它写在你圣经里。如果有在这以外并且比这更大的事兴起，就叫我假先知。这是个很大的生命，我留心我所说的话，我在跟全世界超过1000万人联系。那所以我必须这么说，那我知道不是我自己在说这话，那主在这里，我医不了你，我没有可以医治你的东西，但已经医治你的这位，他在这里想让你相信并接受。那作为我的弟兄姐妹，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求你们相信这个福音信息。如果你不想相信我，是因为我不属于你的宗派，那我不属于任何的宗派， 我是卫理公会的，那我是五旬节派卫理公会拿撒勒派天路圣节派的，瞧，我是你们的弟兄，那我是门诺派的阿米什派的，那我是这一切，那我是你们的弟兄，那我是神召会的神的会的，你们每一个帮助过我的好弟兄，那你们这些人在全世界都赞助过我的聚会，在海外工厂上面留在我后面支持过我，弟兄们，我在这里表明我是你们的弟兄，我100%的支持你们，我很高兴让你们今晚在这个大黑暗的时刻知道你们是属神的男人女人，坐在这里代表我们所传讲的这个伟大的福音，那不要感到羞耻，弟兄们，你们得到的真理持守住它，不要偏离它的左右，持守住它。地区有多少病人没有祷告卡，请举手让我们看看，不管你在哪儿。圣经里有个妇人，正如那天晚上我们所读的，她没有祷告卡，但她说，我相信关于那个人的故事，如果我能摸到她的衣裳，我就必痊愈。多少人知道那个故事？在她摸了耶稣后便出去坐下了。耶稣说，谁摸我？彼得责备地说，大家都在摸你。他说，但我变虚弱了。多少人知道能力的意思是力量虚弱了，他变虚弱了，那是不能走的原因。那不久他又来了，那我要离开工厂了，我的事工要改变了，我不可能同时既是传福音的又是先见，那会把人们建立在一个虚假的盼望之下。这第二次，那我希望不会那么做。但是瞧，在这群会众里边，今晚如果神显出一个那样的迹象，证明他有没有一同在这里，你们大家都会全心相信吗？那如果那个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然后耶稣转过身说出他得了血漏，那他从未说我做了这些，他说你的信心做了这些，对吗？那是你的信心做了这些，对吧？你的信心做了这些。那今晚你们注意到你们的神职员传道人在这里吗？每晚他们坐在我后面为我祷告，那而不是去到底下被叫进队列里。他们有几个人已经得了医治，我知道这事儿。他们也病了，也有需要，但他们宁愿让他们的会众先来，那是牧人。那你们相信，那多少人知道他今晚是跟当时一样的大祭司？他在哪里？坐在父的右边，对吗？能被什么触摸到的大祭司？我们的软弱的感觉，对吗？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到。好的，如果他能被摸到，他就是同样的大祭司。如果你摸到了他，他会怎么反应呢？跟他当时一样的方式反应，对吗？大家都相信这个请举手，到处都是。好的，那我想等一会儿，我正在等候会众安静敬畏，圣灵是如此的羞怯，那只要一件小事他就会离开的，他就会离开我，然后我也得离开的。你们要相信。那我说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会众请举手。我想没有祷告卡，我想他没有分发祷告卡，对吗？那明天或星期天我们要分发祷告卡，给星期天下午或明天的聚会，那不管什么时候主带领我们。现在你们祷告，你说大祭司不是威廉·伯纳汉，威廉·伯纳汉是个人，靠恩典得救的罪人，就像你们一样。但是说，我相信这人告诉了我真理，这是圣经，他告诉我这是神应许这事的日子。那我想先去掉你们一些没有残疾的人那里，然后我们再去到残疾人那里。那如果看这边说，那这个小女孩她残疾了，我会说，那这里这个腿上有支架的小女孩，那我可能这么猜出来的，他也许得了小儿麻痹，那造成了那样，那肯定的任何人都能够看到这里。那这个男孩残疾了，这个妇人残疾了，肯定的任何人都能看到这个，确实是，那不会是神迹。在你们底下看上去健康良好的人，那会怎么样呢？那是一件神迹，那是一件。 现在你们祷告，我们的天父，这里有一堆手帕放在这儿，他们代表着生病的人，他们带来这些手帕，因为在圣经里，他们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帕和围裙，圣经说污鬼从他们身上出去了，魔鬼离开了他们，他们得了医治。这些人在另一个时代相信同样的事儿，因为他们看见了运行在保罗里面，他们知道他是你的仆人。主啊，保罗很久以前就去荣耀城了，但你仍是在他身上的同一位圣灵，你应许了要做同样的事儿，你现在正在做。那一位作家写道，当以色列人通往应许之地的路被切断了，红海挡住了，神愤怒的眼睛透过火柱往下看，红海便害怕了，往后退去，以色列人就过红海去往应许之地。主啊，今晚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往下看，每一块的手帕当他们被放在人们身上时，愿那魔鬼害怕退后，愿那病人进入神医治的美好应许里。正如你所说的，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康。主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做这事，我要每个人都敬畏安静，敬畏安静的祷告。那你在心里说出来算，让我摸你的衣裳。我知道伯兰弟兄不认识我，他不知道我是谁或我在哪儿，关于我的任何的事。但如果你转过身，那他告诉我，我们读到人们生在这世上是为了某些的事，为了某个时代。他说你们从婴孩的时候就听见这些的事要来。如果你让我摸你的衣裳，然后借着伯兰弟兄说话，让他告诉我说我正在祷告什么，我在这儿的目的或别的什么事，我就相信你。那只要那么说，说我并不怀疑主，但我有需要。你只要信心并且相信，我们正在等候，谦卑甜美的等候。现在没有人在催促你，那只要放松自己。那如果大家能看到我所看到的，如果你想看的话，有个男人坐在后面，那这个他得了心脏病，另外他胸部有一块血淋块，我想他要错过了。他是从密西根州来的汉南先生，站起来先生，接受你的医治，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当他站起来时，先生，你我彼此是陌生人吗？请举手。所说的那些事，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吗？请向下向会众挥挥手。你是不是正在祷告，要神这位大祭司触摸你？如果是，请向下挥挥手。你得医治了。他离我有40英尺。他摸到了什么？他摸到了什么？弟兄们，这是圣经成了真实了吗？主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吗？你们相信这点吗？那其他的什么人也在某处祷告，那只有当我看到你的光并感觉到你的灵拉动时，我才能够说话。这不是我的选择，是父的选择，我只是说出来。但如果没有行耶稣基督的事，那我就不是他的见证人。那我不需要那么做，那是我的事工，这些人不需要那么做，他们没有。那不是，那我要奉主的名这么说，过去没有，将来没有，直到我离世了，这绝对是 在主预定我的时候告诉我的。那一个男人坐在这后面被死亡笼罩着，刚做过癌症的手术，但手术没有什么用处。霍尔辛格先生，请站起来相信。我跟你是陌生人吗？先生，请举手。那些事对吗？一切都对吗？如果对，请向上挥手。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取得痊愈吧。全心相信。某处有个癌症的灵，你能感觉到魔鬼的阴影。那不是我，那你要停止这么想。那不是我，那是主。这里看那道光，你能看到那道光吗？弟兄，瞧，立在那后面，看到了吗？他就在系着红领带坐在那里的男人的头上，全有白血病。那如果事情站起来，先生，你坐在那里为此祷告。如果那些事是对的，请站起来。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请来回挥手。告诉你的那些事是对的吗？请再挥手。相信主耶稣基督必得医治。行，看这儿，那看到坐在这儿的这个女士吗？你正在为那个婴孩祷告。如果没有神，婴孩就活不了了。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神的仆人吗？如果告诉你婴孩有什么问题，你会相信他被痊愈吗？你的接触够让你信的了。婴孩的心脏上有个洞，那如果是，请举手，姐妹。你现在相信吗？把你的手按在他身上，照你得到他的方式。神的，我责备了魔鬼，让了婴孩活着，奉耶稣基督的名。这里这夫人病得很厉害，躺在这儿的这个女士，往这边观看，姐妹，就在这里。那似乎是这群人中病得最重的一个，也正在祷告。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主的仆人吗？我看见一个轮椅出现在某处。是坐在那儿的那个男人，他中风了。他是个传道人，他的名字是弗克森。你相信主耶稣吗？我没有医治人。对不起，女士，我必须叫出来。我知道你病得很厉害。当然了，你的姐妹在这照看着你，她爱你。你被死亡笼罩着，你知道这点。如果没有神，你就活不了了。梅奥诊所知道这事，对吗？你是从梅奥诊所来的。你去了梅奥诊所，梅奥诊所，癌症正在杀死你，他们把你带来这里参加这场聚会，那是真的，对吗？你的姐妹可以见证这事。我医不了你，但让我问你一件事。一次有三个长大麻风的坐在城门口，撒玛利亚被亚当人包围了。他们说，为什么我们坐在这儿等死呢？如果我们待在这儿，我们肯定要死。如果我们进城，无论如何也是死，因为他们在城里互相吃对方的孩子。但他说，如果我们去敌人的营里呢，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杀了我们，反正我们也是要死的。但如果他们留我们活命，那我们就活了。神尊重了这一点，对吗？他们活命了，得救了。今晚也一样的坐在同样的地步。没有神所拒绝了你，梅森太太。奇怪，我知道你是谁。那我要问你，那他们拒绝了你，他们对你无能为力。如果你躺在那里就要死，如果你去梅奥诊所也要死， 你没有被要求去敌人的营里，你今晚可以仰望进入父的家里得医治。你全心相信吗？那么站起来，拿起担架，从这里走出去，回家去。坐在那个担架上往这边看的女士，你怎么样呢？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是的。你全心相信那个多年的使命就被离开你，你相信吗？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那么从那里边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他起来了。这妇人，你们相信吗？每个人都全心相信吗？过来这里弟兄们，下去那里按手在那些人身上，下去那里，下去按手在他们身上。我要问你们，那是耶稣基督所行的事吗？举起手来说阿们。神的仆人们下去按手。那我来祷告，你们每一个在轮椅上的，不管你在哪儿，这是你的时候了，这是你得医治的时候。我要祷告，让会众站起来。如果你相信，不管你是谁，你们每个属神的人下去按手在这些人身上。我要为他们祷告，你们按手在他们身上。要看看轮椅和褥子按手在他们身上。弟兄们，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一切仇敌，胜过魔鬼的全能的神。我挑战每一个魔鬼，从这些人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撒旦离开他们，他们得医治了，基督医治了他们。因为我们是